上次我们有提过约翰，过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我们要来看约翰。约翰我们比较熟哈，因为约翰在圣经里头记载的很多，不仅很多，而且他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所以我们对约翰的了解比较多一点哈。那约翰呢，我们可以刚刚读的这一节圣经是约翰福音非常主要的一节圣经，因为三本福音书都写好了以后，那个大概是主后六十几年都已经写好了，那约翰到了主后九十几年他还要来写一本约翰福音。所以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不是在记载，我们通常会讲前面的三本马太、马可、路加，我们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叫做对观福音，那约翰福音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记载方式跟前面三本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说约翰为什么还要在主后九十几年再写，主要就是这一节圣经。他说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对我们今天来讲，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的中文就是基督耶稣，耶稣基督啊。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基督就是弥赛亚，也就是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油的那个人呢，受膏者。所以呢，要叫他们信耶稣这一个人，活在地上的这一个人是弥赛亚，这就很多人就不能接受。到现在犹太人只有1%的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很蒙福的事啊。他说耶稣是基督，要叫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不只是一个活在地上的人。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主要的目的，要证明耶稣不仅是一个人，耶稣是一个是神啊。还有呢，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叫我们信了他，信耶稣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平安，不只是叫我们平安喜乐，我不是说不是啊，因为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但是叫我们信耶稣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因他的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信耶稣的目的。所以信耶稣不是说来啊信成为基督徒有平安有喜乐是有的啊，那弟兄姊妹都很好，很热心，很有爱心啊、都很良善啊，不只是这样。信耶稣的目的是要我们叫他的，因为信他的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只有新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改变。那约翰这个作者，新约的作者，他原来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整个以色列地比台湾还小，加利利呢大概如果以台湾来看的话，大概就在台北，就是北部那个地方，是个海，有个加利利海，他是加利利的渔夫啊，是一个渔夫。那这是第一次提到约翰的时候，他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所以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两个人也是渔夫，但是主耶稣还有他们的父亲叫做西比泰。圣经第一次提到约翰的时候是讲到他在捕网，那捕网打鱼的人就需要捕网，捕网的工作就是那个网呢，鱼有的鱼很大，牙齿很利啊，然后就把网咬破了，他就逃出去了。所以呢，补网是什么？就是要把那个漏洞破的把它补上来。这是约翰蒙召的时候，神来见主耶稣来遇到他的时候，他是渔夫不错，可是他做的是补网的工作，很有意思。神用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彼得打鱼的，当然彼得也是渔夫。主耶稣来找他的时候，他是打鱼的，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得人得鱼。”打鱼的人最知道什么叫得鱼，对不对？一网打下去全部捞上来啊。那主就告诉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约翰呢是渔夫，可是圣经上记载他的时候讲到他是捕网的， 补网很有意思，它是补网的啊。然后后面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被捉拿的时候，彼得跟约翰被捉拿的时候，公会的人就说看见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因为他们五旬节之后，后来他们在圣殿里传信息，然后被捉拿，公会的人就说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胆量啊，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约翰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个渔夫，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是这样的一个来形容他的，就很稀奇，就认领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啊。这是圣经上讲到约翰的时候所记载的事情。那约翰呢，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呢？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比主耶稣早半年的时间，而且主耶稣是施洗约翰替他受洗的，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原来这个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门徒跟着他。这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在次日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在那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门徒是谁，可是后来我们可以知道的啊。他说他们站在那里看见耶稣行走，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讲到施洗约翰来介绍主耶稣的时候，明明是耶稣从这里经过，可是在施洗约翰来介绍的时候说什么，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对犹太人来讲，神的羔羊他们都知道在讲什么，神的羔羊是为了要除掉世人罪孽的。那施洗约翰来介绍耶稣的时候，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是很特别。两个门徒，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他这么介绍，就跟从了耶稣。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你会怎么样？两个门徒跟着他介绍了一句话，两个门徒去跟耶稣了，离开施洗约翰去跟了。施洗约翰并没有因为这样他就觉得生气或者怎么样，两个门徒就跟着耶稣了。然后接着就告诉我们说，这两个门徒是谁呢？当然这个门写那个约翰福音的就是使徒约翰，还有另外一个人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就是安德烈啊。因为后面就讲到说，他说耶稣看到这两个人就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我想这句话是我们最想问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如果主耶稣问我们说你要什么，你想想看你会讲什么啊？我知道你们刚刚买了一块地，对不对？如果主耶稣对教会的长老执事问说你要什么，那你会讲什么？
我要赶快
把这个地盖起来，我们要赶快找到一个传道人，对不对？牧师啊，这是我们心里所要的。主耶稣问说你们要什么，好像哇一张很大的支票啊，签了名，你要什么随便自己填上去，你要十万块一百万啊，呵呵，你要什么？我想过如果主耶稣问我这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会回答什么。你会回答什么？你要什么最容易显出我们心里面要的，是不是？你要什么？哇，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可以讲的。你看这两个人，约翰跟安德烈的回答是不是很奇怪？他们告诉主耶稣说，拉比就是老师，在哪里住？就是问说，主耶稣问他说你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他说你在哪里住？你说这个回答是不是有点奇怪？答不对题，对不对？你要什么？拉比你在哪里住？这一天呢，那主耶稣就说你们来看。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住的房子绝对不是很好的房子，他自己说谷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住的并不是很好。可是他们去看了以后，这一天就与主同住了，就同住了一天，就跟主耶稣同住了。然后呢，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这么住了一个晚上以后回去，安德烈就去找他哥哥彼得，就告诉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如果今天有一个朋友弟兄姊妹住到你家去住一个晚上， 出去以后会怎么讲，会有什么感想。这个很奇怪，一个晚上以后就认识，圣经没有记载说他们那天谈些什么，可是住了一个晚上以后回去就知道说这个耶稣是弥赛亚，那就很特别，对不对？所以呢，约翰就找了他的哥哥雅各，那个安德烈就找了他的哥哥彼得，这两个人，你看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一天，一个刚刚信主一天人会不会传福音？会传福音，可以传的，他不一定会讲的很多，可是他可以怎么样带到主面前来。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慕道友，他信了主以后，不是他会传福音，可是他会把人带来。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常常说我都已经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了，我已经没有，除非去马路上找哈，去看慕道友。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我去跟谁传福音？所以呢，这个他们住了一个晚上以后，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接着就赶快去传福音了。最容易的就把哥哥带来，两个人都是去带哥哥来，就来到主耶稣面前。所以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这四个人都成为主耶稣的门徒，都信了，都跟随主了。又看见，这是也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看到兄弟两人提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在床上捕网，耶稣呼召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个不容易啊！我们今天如果要离开，还得安排安排，还得处理一下，对不对？我要处理我的家，这个我要退休，要去中国这件事情，我光是我搬家，光是房子的事处理，三个月还处理不完。你说这个说走就走吗？没那么容易啊！这个雅各跟约翰舍了船，跟别的父亲跟随了耶稣，就这样跟了，这一跟就一跟就是一辈子吧，一直成为耶稣的门徒。不只是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且呢，主耶稣从很多门徒中要选十二个人做使徒的时候，兄弟两个人都是，这两个人都是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哦，真是了不起，对不对？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就给他们权柄，然后这里就讲，这十二个门徒头一个叫做西门，就是彼得啊，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我们刚刚讲过安德烈，对不对？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四个人是十二个人当中的前四个，而且呢，彼得、雅各、约翰这四个人是前三个，最前面主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前三个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实在是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们真的很认真的来跟随主。跟随主大概两年以后，主耶稣就选他们成为十二个使徒之一啊，十二个使徒。而且呢，这个约翰，我们今天是讲约翰，他有一个名称叫做耶稣所爱的门徒。哇，这个很多人跟随，选出十二个人已经不容易了，十二个人中再选出三个已经不容易了，然后约翰是什么？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说，哦，耶稣最爱我，你说耶稣最爱你，每个人都说耶稣最爱我啊。可是我们要讲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个用这个名称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约翰，而且是他自己写的，是约翰福音写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如果你自己来写的时候，你好意思这么写吗？我说我就是耶稣所最爱的门徒啊。那约翰就是这么讲的。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暗暗地上了高山，每一次主耶稣有特别的事情都是带着三个人，就是三个特别的啊。然后呢，就是讲到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约翰说有一个门徒，他没有聊他自己，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来进耶稣的怀里。我们等会给你们看一张照片就知道啊，图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靠着耶稣的胸膛。所以这个就是约翰啊， 彼得在这个最后，彼得转过身来，这是最后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事，看见耶稣所爱的那男主跟着，那就是约翰了，就是晚餐时靠着耶稣身旁的人，讲得很清楚啊。约翰从头到尾都没有讲那个人是谁，可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他说：“主啊，卖你的是的那是谁的那门徒啊？卖你的是谁啊？”这个讲，这是最后晚餐的那个图形哈、啊。这是当然这是画的，不是造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最后晚餐是这样子的，座位的做法跟我们那个最后晚餐的图是不一样。我们现在最后晚餐是一张长长的桌子，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画的人的想象是这样子，当时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他们其实是脚是在外面的，他们要洗脚啊。然后中间呢凹进去的那个是来啊设那个菜的啊。那当中的这个啊，对不起，当中的这个最中间的这个位置是最大的主人，就是主客的位置。当那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最后晚餐，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马可的时候，讲到马可的最后晚餐是在他家，对不对？那天呢，主人不在家，所以没有人洗脚，所以主耶稣就拿着一盆水替大家洗脚啊。那这个主要的位置是耶稣，这个是这个是定下来，然后旁边这个主客的旁边两个位置是这个主要的客人来定的，谁坐在我旁边。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最后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主耶稣的约翰跟雅各的母亲跟主耶稣的母亲是有亲戚关系的，是有亲戚关系，所以他们就把他的母亲找来，就说就去跟主耶稣讲，你得我降临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就是那个约翰跟雅各这个。所以那个决定那个坐旁边的是这个主要的客人来定的，来定的。那主耶稣呢安排约翰坐这里，这里犹大是已经离开了，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没有领受那个饼杯，他离开了啊。那通常呢，这个应该位置应该是彼得，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跟这个家里人很熟，马可会被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所以他在那里就可以安排一些事情。那彼得呢问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那彼得呢问不到主耶稣，所以他就跟这个约翰就用那个表示，哎，你问问那个要卖的是谁啊？那约翰就怎么样？就是靠着主耶稣的胸膛就问那个人是谁啊？那主耶稣呢，并不是一个宣告说，哦，要卖我的就是犹大，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子，他把犹大安排在这个位置，然后就轻轻的讲，谁跟我一同沾饼在这个盘子里，那个人就是要卖我。这个不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犹大吃了那个沾的饼以后魔鬼就进到他心里，好像那个饼的那个沾的那个东西就进魔鬼就进到他心里，其实不是，是因为主耶稣提醒他，你跟我一同沾饼的那个人是要卖我的，也就是主耶稣告诉，不是告诉犹大，是告诉了约翰，谁跟我一同沾饼谁就是卖我，可是犹大是听得见，也就是提醒犹大说我知道你要卖我，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可是犹大呢沾了饼以后还是执意要卖主耶稣，他就出去了。所以不是因为那个饼沾了以后魔鬼进去，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因为主耶稣提醒他以后他还要这样子做，所以给魔鬼留一步，魔鬼就进到他的心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约翰坐在主耶稣的靠着胸膛，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如果看这个的话，就跟那个我们一般看最后晚餐那个达文西的那个是很不一样啊。我们看达文西的时候，就像约翰这个样子哦，这个很奇怪的。所以有人说这个约翰是个女的啊，然后说这个最后晚餐的这个是主耶稣的婚礼，那主耶稣的娶的妻子是摩大拉的玛利亚，你说这些都不要去相信了、啊。 这些都不是圣经讲的东西，都不是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不要是那个名字，我们就哦相信，哇，真的主耶稣多么大，生了一个有生的孩子，那就是那个达文西后的那个东西啊，其实都不是啊。那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约翰是在这个靠着主的胸膛，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写的就是靠着主的胸膛，那个人就是谁，就是约翰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信息。好，那约翰呢有很长的时间啊、他是唯一十二个使徒中唯一没有，当然犹大自杀不算，他是没有殉道的一个人，因为他是最年轻的，而神把他留下来，最后留到最后有他的目的。约翰福音里头已经讲了啊，他不是说他不死，而是神要留他，等到他主再来啊。神把他留到主，把他留到最后，他没有殉道，他是活得很长的时间，又是最年轻，一直活到主后九十几年的时间啊。所以他做了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啊。做了什么呢？那这里加拉太书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这个雅各不是约翰的哥哥雅各，因为约翰的哥哥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是第一个殉道使徒，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啊，基法就是彼得还有约翰，所以这三个人是什么？教会的柱石，好像三根柱子顶住啊，那个教会的柱石。还有呢，这里约翰一书也讲，他自己讲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写的这些小子们呢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就是在以弗所教会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靠海边靠近达摩海岛那里有个以弗所，如果去过那个希腊那个地方都会看到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大戏园的这个情形啊，这个是对着以弗所的教会讲的。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所以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称那些弟兄姊妹说什么，我小子们啊，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座没有那么大的人，如果有一个老弟兄啊、现在将手到弟兄是100岁啊，前几个礼拜他还在我们教会讲道啊，我说大概我的印象中100岁还讲到了，大概是第一个100岁还讲到啊。那100岁的人在我们当中，那他可以说什么？他看到我们就什么，我小子们呐、啊，这是一定是这样讲，连梁伯伯都是小子，我小子们呐、啊，这个约翰呢已经90几岁，所以对着以弗所教会的，就是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这个就是一种老人讲的话，这种情形啊。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教会的他儿女也是一样，做长老。这个长老还不只是教会的一个职分，他真是又长又老，又属灵的生命也长老，也是长老，这个地位上来讲也是长老啊，也是这样的。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有，就是我曾经所爱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在以弗所教会服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教会历史中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除了犹大自杀之外，十二个使徒除了约翰在十字架底下之外，其他全部跑掉，十个使徒都不见了，都不敢来到十字架底下，只有约翰在十字架底下。所以主耶稣的十架七眼里头有两句，有算是那个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什么，看你的儿子，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样啊，那个就是主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给那个使徒约翰，交给使徒约翰，因为他的两个母亲是有亲戚关系的啊，有亲戚关系，所以主耶稣跟施洗约翰也有亲戚关系，因为啊，以利沙伯跟玛利亚也有亲戚关系。主耶稣跟使徒约翰也有两个约翰，一个施洗约翰，一个使徒约翰，都有亲戚关系。主耶稣就把他的母亲交给使徒约翰，所以呢，教会历史中有记载，使徒约翰就把玛利亚就接到以弗所教会。我去过拔摩海岛，去过以弗所那里，可以看到那里有盖了一个礼拜堂，那当然是天主教那个时候盖的。 就是纪念玛利亚，所以最后玛利亚可能是在那里终老的啊。我们圣经没有记载约瑟，他的先生约瑟，也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好多弟弟，但是呢是交给这个约翰啊，这是我们教会历史中所看到的。所以他是在耶路撒冷教会还有在以弗所教会做长老，在那里服侍啊。好，第七个方面是他是新约的作者，这是我们讲约翰就主要是讲他是新约的作者啊。这是约翰被放逐到法抹海岛的这个情形啊，这是希腊，中间是爱琴海，这是土耳其以弗所，法抹海岛，法抹海岛就在这个地方。那使徒约翰就是被放到法抹海岛，然后后来回到以弗所很近，他就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就是在以弗所写的。那如果你们有机会能够去参加这个保罗行程，还有这个土耳其，还有到法抹海岛的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去的啊。因为去了以后，对读圣经的时候，哎呀，很近，感觉这个地方我去过了啊，会感觉很近的，不是那个很远的一个距离。这是法抹荒岛，当时可能就是这么荒岛，后以后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很小很小的一个海岛。约翰呢，在法抹。为什么会被在拔摩呢？因为名气很大，他在以弗所教会，当时罗马的皇帝叫做窦米先，那是已经主后九十几年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所以呢就抓了约翰，因为他是教会的长老，就要把他处死，要当时的刑罚就要把他丢到那个放到油锅里头去的啊。那些约翰已经九十几岁，很慈祥，老长老嘛，对不对？很慈祥。所以那些要把他不是杀他，要把他丢那个油锅里的人，看他这么年纪这么大了，不忍心，所以就把他放到这法抹这个荒岛。他想自生自灭，反正在那里也活不了，那我不会疑心有人有愧这个呀，就把他放到法抹荒岛去。那时候没什么人，我刚看的这个很荒的一个岛，其实很小的一个岛。然后没想到约翰在那里还活下来。我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告诉我们他在拔摩海岛多久，但是那个里头有记载说他在那里有18个月，就是一年半的时间，所以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想到约翰在那样的一个荒岛里头他活下来，因为他原来是打鱼的嘛，他是渔夫啊，所以他大概可以打鱼为生啊，不知道。他总是呢，他是活下来了，神特别让他活下来，而且他看到异象，启示录这个异象，所以以后他就写下来，这是他看到那个荣耀人子的异象啊。这是现在拔摩海岛是这么繁荣啊，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地方啊，很多人都会去看，尤其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啊。那约翰就写了启示录。启示录大概在主后85年到90年写的，写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最后神把这个启示录留下来，让约翰来写，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荣耀人子的意象，现在的事就是当时七个教会，第二章第三章，末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一直到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就的，从主后100年一直到现在，这个都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启示录包括了这么长的时间把它写下来啊。他写了约翰福音也是在这个时候，主后85年到90年左右写的，主题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刚刚读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已经讲了，马太福音讲主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讲主耶稣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讲主耶稣是完美的人，那约翰就写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啊。主要很重要的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人在院子那里写John 3:16啊，那个有的人问我那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啊，那个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有人说整本圣经 如果用最浓缩的，那就是这节圣经，因为包括了耶稣基督，包括了神，耶稣基督救恩人罪人呢、啊，全部都包括这个真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关键在这个信字，一切信的人，只要信都可以得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啊。还有刚才我们所读的，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因着他得生命，这都是约翰福音的重点啊。好，那我们前面讲过三个作者，四福音的三个作者，耶稣基督就好像钻石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不同的那个闪烁的亮光。马太福音讲主耶稣是君王，因为马太这个人是税吏，他看罗马帝国那么强盛，把自己的国家打败，所以他里头有一种非常崇拜那个君王的那种心态，所以他宁可去服侍这个罗马，去替罗马来向自己本国人来征税啊。我们中国过去讲到汪精卫是汉奸，对不对？一讲到汪精卫就汉奸这个日本的斗斗，对不对啊？就这样讲。那马太应该是什么？
糟糕，
犹奸，对不对啊？犹太人的那个很，犹太人很痛恨，犹太人最讨厌的是什么？税吏、妓女跟。这个跟罪人，这个罪人就是这个税吏跟罪人啊、哦，是他们最讨厌的。所以我们今天当税吏征税的这个好像还不错，对不对？税捐处上班的还不错嘛，对不对？结果当时呢，在犹太人呢，当税吏的是人家看不起的，税吏跟罪人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那马太为什么一个税吏，他为什么宁可成为一个犹太人？耻骂他的、辱骂他的人，他还要去做税吏，不光是为了钱的问题。我相信在他的心中有一种对君王的一种崇拜，一种哇！现在罗马帝国真的很强，当时罗马帝国是相当强了、哦。那我们犹太这么小一点，我们被统治，所以他去做那个犹监。可是呢，最后主耶稣一呼召他，马太在税关上，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他就跟了，一跟就一辈子。最后他信道，我们马太也讲过了。所以马太为什么会写主耶稣是君王，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主耶稣是君王的这个情形。那马可讲到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我们上次也讲过，他本来是不会做仆人的，他去宣道就半路折毁了。可是以后呢，保罗说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他看到主耶稣是神的仆人。路加因为是为了要写保罗，不替保罗辩护，所以他写要讲保罗所传的耶稣，他必须要讲耶稣的生平，所以写了路加福音，记载的非常详细，详细考察，这是一本历史书啊，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虽然他是一个医生啊，那讲人，耶稣是人，那约翰呢，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因为前面都从人的角度去看他，约翰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主耶稣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四本福音书是非常重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约翰福音写作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世纪有人否认了耶稣的神性啊，以后到第二世纪的时候，那就是诺斯底派。他们呢，就是相信耶稣呢，只是一个离神最远的一个小神啊、哦，有这样的情形，或者是一个幻影啊、哦，要不然就是人，要不然就是神，他不会承认两方面。可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表示耶稣是真的人，完全的人，耶稣也是完全的神，这样的话才是我们的救恩啊。所以约翰他是亲手亲眼见过耶稣。跟过耶稣的人，他就把这一本约翰福音就写出来了。约翰福音的重要性，约翰福音有十句话说，我是主耶稣自己讲，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有一句话我们很难领会啊， 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所以怎么吃你的肉，怎么吃我吃你的血？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我们怎么吃你的肉，怎么吃你的血啊？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啊，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这是原文啊，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相信这三句话没有人敢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道路。释迦牟尼只说我是一个悟道者，我要去寻找真理，他没有说我是道路，没有人说我是真理，没有人敢这么说。什么叫真理？真理不变的。主耶稣说我是真理啊，主耶稣说我是生命。我们今天只能说我有生命，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生命，对不对？不会这样讲的，我有生命不能说我是生命。那主耶稣说我是生命，所以他必须要死，从死里复活才证明他是生命，不能拘禁他死亡，不能拘禁他。我是真葡萄树啊，我是后面我是我就是，这个有点奇怪了。I am that I am， 我是什么我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它就是我们的满足。主啊，我现在很难过，我需要安慰，主耶稣说我就是你的安慰。主啊，我现在很软弱，我需要力量，主说我就是你的力量。这个就是我就是，我是我就是，这句话其实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那里讲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我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所以这句话实在是很宝贵，我就是我是我就是啊，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福音呢，有八个神迹。这八个神迹，这个神迹这个字不是用 miracle 那个字，是用 sign， 是这个 sign 这个兆头这个字，做全本整本书的骨架啊，一共有八个神迹。第一个是水变酒的神迹，这个神迹是第一个神迹，可是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约翰福音第一次记载到水变酒的神迹，这是讲到属天的生命是喜乐人生的因素啊。那个水变酒，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开始很好，以后就没那么好，所有东西一样。我买了件衣服，哇，开始的时候很宝贵啊，我记得我买第一部车的时候，那你们都买过新车，你就知道那个感觉，哎呀，那个很难受的啊，很满足，可是很难受。你一刮一刮一下，好像刮到你自己的肉一样，对不对啊？一回来哪里脏了，哇，那个我觉得是很满足，可是很难受，成了那个奴隶了，对不对？哇，一看到哇，怎么把我刮一下，好像真的刮到肉一样。我现在车子旧了，人家撞我碰我一下也。可是看到哎，怎么后面怎么被刮了一下，好像没什么感觉了。因为我们地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开始的时候都很好，越来越不好，好像什么那个酒呢，开始摆上好酒，然后才摆上次酒，因为已经昏昏醉醉。可是水变酒的这个神迹里头说，你为什么把好酒留到如今？我们信耶稣是真的好酒留到如今，真的信耶稣是开口信的时候不觉得那么宝贵，越信越宝贵，越信越宝贵。如果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也是在这样子的有主耶稣的这个关系里头，会越来越好的，夫妻越来越好，朋友越来越好，这就是因为有主的缘故啊。这是水变酒的这个神迹的这个意思，医治大臣的儿子，这是讲到不同的地方，一个在加拿一个在加百农啊，他属天生命大能，不受空间的限制。今天主耶稣行的神迹，我们在这里，我们为着别的地方的人祷告，哎，神也做奇妙的事，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医治38年的病人的这个神迹，不受时间的限制。一个人病了38年，躺在床上，躺在褥子上，不能起来。我不知道这个有很多人，如果在床上躺一个月下来，不会走路了，对不对？不会走路了，要开始练习走路了，拿着拐杖。这个38年的病人，一主耶稣叫他起来，而且还叫他拿着褥子走，他可以完全的恢复。主耶稣生命的大能，不受时间的限制，不是38年不受限制的啊。 那五饼二鱼的神机，五个饼两条小鱼，叫五千人吃饱，甚至是一万人呢、啊。五千人是男人呢、啊，数天生命是邻里饱足的粮食，但很多人不受限制，不受那个量的限制。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超过自然的定律。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海面上行走，连在死海都只能躺着，不能动的啊。但是呢，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不受自然定律的影响，地心引力，因为这是他创造的，他可以胜过这一切，医治生来瞎眼的。这是讲到属天的生命是世界的光，这个神迹很特别哈、啊，让他睁眼瞎眼的看见。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啊！”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属天生命是死而复活的见证。我们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最后一个神迹，一使门徒得鱼。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木匠。门徒是打鱼的，大部分是打鱼的，一半以上是打鱼的。他们整夜劳力，彼得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主耶稣说：“你把网撒在这边，哎，他们就得鱼了。”你说撒不会？难道这边他们从来没打过吗？再说鱼怎么会不在这边，在这一边？而且那是讲到主耶稣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看见主耶稣的话实在是何等的可信。使这些软弱的人重新得力啊！那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旧约不管是会幕或者是圣殿，就是会幕跟圣殿的情形。整个旧约的这个会幕跟圣殿，犹太人是非常了解的，非常非常了解的。所以即使约翰福音跟这个有关啊，约翰福音讲到第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告诉这个门徒说什么？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他就会想到铜祭坛，因为他们要在铜祭坛献祭。所以这里已经讲到铜祭坛的会幕，旧约犹太人非常了解会幕的情形啊。洗濯盆呢，约翰福音三章十五第五节说什么？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讲一个尼姆的事情，所以就是讲到洗濯盆，祭司要进到圣殿里头去，要洗濯哈，要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主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犹太人应该知道陈设饼摆设的每一个礼拜在换陈设饼，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刚刚说约翰福音的神迹不是用 miracle 那个字，用 sign， 就是说这是一个预兆，一个兆头啊。约翰福音第六章讲陈设饼，五饼二鱼。约翰福音第八章一个行淫的妇人，第九章生来瞎眼的。完了这件事情完了以后，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那就是讲到金灯台，陈会幕里头的金灯台。到了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为门徒祷告，为世人祷告，为所有人祷告。那个香坛好像香陈列在神的面前，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到跟香坛一样。最后主耶稣带着自己的血进到至圣所，当然不是实际上的人呢、啊，他就为所有的人舍命，就是。好像约柜上把祭司把那个血洒在那个施恩座上，所以整个约翰福音跟旧约的会幕跟这个圣殿是连在一起。犹太一听这些话就知道他讲什么，什么叫做这世上的光，什么是我是生命的粮啊，这个都可以看到的。约翰福音的重要性，记下主耶稣最后晚餐中件重要的事情，还有谈论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主耶稣留下很重要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今天我们还在讲这个，每一次我们都会讲到，我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讲到主耶稣升天再来，讲到主耶稣说宝贵是圣灵会来，这个约翰福音讲很多啊。我若不去，宝贵是就不来啊，是圣灵的问题。 讲到他为世人和门徒的祷告，这都是约翰福音，为门徒洗脚啊，这是最后晚餐，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啊。就是当时犹太人呢，他们都有一个祷告跑这个蒙着，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当时他们最后晚餐的那个光景啊。约翰一书呢，也是写在这个时候。约翰一书在主后85到90年之间，主要是讲到生命的交通。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你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约翰把这个写下来啊。约翰这个人的特点，第一句话他问主耶稣的第一句话，我们刚刚讲过，拉比哪里住，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说拉比哪里住，很有意思啊。他问的那句话，其实他整个就是整个约翰的那个著作里头都跟这个与主同住有关系，都跟与主同住有关系。他可能是12个使徒最年轻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跟他的哥哥雅各，主耶稣圣经中有很多神替人改名字的，多半都是亚伯兰改名字叫亚伯拉罕，撒拉改名字叫撒拉，对不对？这个雅各改名字叫以色列啊。但是主耶稣曾经给这两个，就是雅各跟约翰这两个人叫做雷子，叫雷子，那就表示什么？这两个兄弟常常吵架，而且常常拉脾气，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给他一个绰号叫雷子，这两个人动不动就打雷了，雷子啊，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称呼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他跟随主耶稣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他不只是整名字改了，连他整个性情都改了，是耶稣所爱的，靠在主胸怀的。如果他现在还是雷子的话，会不会是耶稣所爱的？会不会是靠在主胸怀的？不会啊，这个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啊。他是使徒12个使徒中唯一跟随主到十字架底下的人。整个他的书信里头所讲的就是这四个重点：生命、光、爱，还有彼此同住。他从他的书信里头就是找到这四个重点了，很有意思的。他不是殉道，他最后是老死的，是被放到马某荒岛去的。约翰的信息的重点，与主同住啊，与主同住呢？约翰福音讲到要常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15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就是这样讲。启示录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是不是都讲到这个重点？都是一样啊。那我们刚刚讲这个约翰呢，是补网的，他是一个补网的人。补网呢，他写的是主要是这三方面：约翰福音、约翰1、2、3书，还有呢启示录。约翰福音是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哈，他讲神。约翰1、2、3书是讲爱，讲爱。那保罗的书信讲信，彼得的书信讲望，雅各的书信讲行为。所以呢，好像少了一点点，好像漏了一个洞，所以约翰就把它补上了。约翰是个补网的人啊，这个三卷福音书，哎，那好像漏了一个洞，再把它补上啊，因为没有讲到耶稣是神嘛，对不对？约翰的福音呢，保罗书信、彼得书信、雅各书信讲信、讲望、讲行，没讲爱。你看约翰的书信特别讲了爱，对不对？他就是讲爱，神就是爱，神就是光，神就是这样子啊。启示录呢，如果没有启示录，我们整本圣经没有启示录，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好像看一片连续剧，没有最后结尾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个主角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整本圣经没有启示录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神从开始创造，然后旧约，然后新约，最后怎么不知道，那个很吊胃口的啊。所以最后约翰呢又把启示录写上，当然不是主要不是他写，是神借着他写，他是一个补网的人，就把那个漏洞补上来了啊，补上来，很有意思的啊。 好，约翰的一生，在加利利打鱼为业，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主耶稣呼召他们兄弟两个人就跟随，他就成为使徒啊，在以弗所，耶路撒冷以弗所侍奉，以后被放逐到拔摩海岛见异象啊，那写书信，这就是他的一生，大概分成这几个阶段啊，这是约翰的一生，他大概活到90几岁啊，算是很长的一个人啊，他的一生大概20几岁开始跟随主。这一跟随就没有离开主，非常非常的宝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日的应用。约翰写了约翰的书信啊，那我们说今日的应用。约翰跟随主大概2年多3年以后呢，整个生命明显的改变，从雷子变到什么？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靠在主胸怀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一个人信主，只要他愿意真正好好来跟随主的话，不必等到10年才会改变，不是要信主20年才会改变，不是的，很快可以这样的一个改变啊。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聚会姊妹在我住的地方啊，然后有一位姊妹就交通，之前她的交通我没听到，后来他们别人告诉我，她说大概半年前的时候，她其实也刚刚信主不久啊。这个姊妹呢，就是我想那个时候她还没信主，她跟她母亲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啊，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她母亲。她坐月子的时候，她母亲住在她家里，没有煮过一顿饭给她吃，你说这是什么关系？现在做母亲的巴不得赶快来替女儿坐月子，对不对？所以呢，她坐月子的时候，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团契的姊妹，每一餐都是送去给她吃的，因为她妈妈在家里不经常做给她吃啊。我们可以知道两个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后来她母亲就说她要回去中国了，不再来了啊，就这样子。哎，过不久，她开始跟她妈妈，她信主以后改变了，就跟她妈妈有沟通，妈妈你来呀、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真的改变了，她妈妈来了。来了以后呢，妈妈早上很早5点多就去种菜啊，她就赶快妈妈起来，她就赶快起来做饭给她妈妈吃，回来的时候已经做好稀饭什么给她妈妈吃。妈妈到后来就不好意思了，她妈妈说要去哪里，她说我一定送你去，真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了、啊、所以我们昨天非常的高兴，我们说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希望你妈妈也能够信主啊，对，才能够影响，对不对啊。那对约翰跟随主耶稣信主2年3年的时间，整个生命改变了。一个从一个雷子，是主耶稣叫的名字，雷子变成什么？耶稣所爱的门徒啊，这个改变很大。他是一个无知的小民，是个渔夫，可是神把这个启示录最难懂的，今天我们启示录读不懂的，对不对？神把这个最深奥的这个真理启示录就让约翰来写啊。约翰不是因为约翰有学问，而是因为约翰深深的爱主，那个爱主的心，主就不能隐藏他心中的话，就向他启示啊。所以呢，神可以用很有学问的路加，我们知道路加，我们讲过路加，路加很有学问啊，他是个医生，很有学问，是个历史学家，很有学问，希腊文非常的好，他是希腊人啊。神可以借着他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神也可以借着很有学问的保罗写了13封书信，但是神也可以借着没有学问的一个无知的小民约翰，一个渔夫打鱼的，他可以写了5本圣经啊，5卷，对不对？5卷圣经，不是5本圣经，5卷圣经，约翰福音、约翰1、2、3书、启示录，尤其是启示录，这么深奥的真理，不是用头脑来认识，是因为约翰深深爱主的心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4本福音书的作者来学习，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把主耶稣的那个各个不同的角度写出来啊，非常非常的美好，非常非常的完整啊。那我们约翰的记载很多，我们因为时间不够，我不能讲得太多啊，就把这些简单的一起来看。